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白宫确认了有关奥巴马总统将在星期四宣布移民改革政令细节的报道。白宫的博客星期三发出消息说，奥巴马总统将在星期四晚些时候对全国发表讲话，谈论他的移民改革计划。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告诉记者说，奥巴马总统的移民政令将是全面的，包括边境安全措施。奥巴马曾经承诺将在今年年底前就移民改革下达行政命令，之前参议院投票通过了一项改革措施，被众议院否决。至少一份报告说，奥巴马的计划将消除500万非法移民遭到遣返的威胁，加强边境安全，并扩大对那些儿时就被带到美国的非法居民的帮助。法国表示将向中东派遣6架战斗机，以加强其在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法国国防部长德里安星期三对议会说，6架幻影战斗机将以约旦为基地，增强法国已经部署在中东地区的战机力量。美国、英国和法国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美国战机也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进行轰炸。与此同时，法国官员星期三说，他们在伊斯兰国组织公布的一段视频上辨认出另外一个法国人。视频显示了美国救援工作者卡西格的头颅和至少18名叙利亚政府军士兵被斩首的画面。调查人员说，他们认为第二名法国人是大约一年前从巴黎郊区前往叙利亚的22岁的青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担任副国务卿的托尼·布林肯说，在星期一的期限到来之前，与伊朗达成一项核协议将会十分困难，但并非不可能。副国家安全顾问布林肯星期三在他的国会提名听证会上说，这需要伊朗采取措施，让美国及其盟国相信他们的核项目完全出于和平目的。下个星期一是五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也就是所谓的五常加一，以伊朗达成限制其浓缩铀协议的最后期限。作为交换，西方国家将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呼吁乌克兰政府为结束七个月的冲突与分离分子举行直接会谈，但是乌克兰政府很快拒绝了这一提议。拉夫罗夫星期三在俄罗斯议会下院国家杜马发表讲话，他呼吁基辅与乌克兰东部亲俄反叛分子之间建立稳定的联系，从而达至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的目标。拉夫罗夫指责基辅在谈判过程中企图排斥分离分子以及迫使西方把俄罗斯拉入冲突之中的党派战争。他说，这些行动将恰得其反，并且是彻头彻尾的挑衅，注定要失败。但是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星期三在基辅表示，乌克兰政府不会与他所称的俄罗斯恐怖分子举行谈判。他呼吁俄罗斯遵守乌克兰政府以分离分子的代表于九月初签署的停火协议。柬埔寨反对派的成员说，他们担心柬埔寨变得过于依赖中国的援助资金。北京最近承诺向柬埔寨提供超过5亿美元的援助。柬埔寨每年需要大约10亿美元的外援以维持政府运作。金边的外债大约为90亿美元。柬埔寨救国党议员松蔡说，反对派官员担心向中国等国家借债过多会拖累柬埔寨的经济增长。批评人士还说，援助资金应该以更为透明的方式处理和使用。克马拉克大学校长索杜他表示，中国的援助没有附加条件，但是也不像西方援助那样要求在人权、司法等方面达到改革的标准。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11月19号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国又辨认出一名参与杀害人质的法国公民；香港各界谴责激进占领者暴力冲击立法会；朝鲜特使会晤普京，递交金正恩的亲笔信；美国海军多年享有的制海作战能力正受到来自中国的强有力挑战；美国两党现在着眼2016年大选；腐败人人痛恨，但是权力金钱一沾边就意味着是腐败吗？我们要听听美国宪法学者谈腐败定义，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法国官员说，他们在伊斯兰国公布的斩首视频上在场的激进分子中又辨明了一位法国人。视频显示，美国救援工作者卡西格的头颅和至少18名叙利亚政府军被斩首。法国总统奥党德星期三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说，视频显示有2名法国公民在场，但是他没有详细说明。调查人员说，已经确认在场的第二名法国人22岁，来自巴黎郊区，大约1年前抵达叙利亚。法国星期一宣布，22岁的法国人马克西姆·奥沙尔斩首现场。奥沙尔去年离开法国前往叙利亚。奥朗德总统强调年轻人被海外激进分子洗脑的危险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我们来看看香港的情况。一直坚持和平、理性、公民抗命原则的香港占领运动，11月19号进入到第53天了。就在金钟占领区中信大厦外障碍物星期二被顺利清理之后呢，少数的激进的行动派示威者星期三的凌晨暴力冲击立法会。这个举动引发了包括泛民主派还有和平占中运动在内的社会各界强烈的谴责。有关的细节，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一些不满金钟占领区临时禁止令清场的示威者18号晚10点左右，以阻止立法会星期三开会讨论所谓网络23条立法等虚假消息为由，试图冲击立法会外铁马进入立法会，但被其他占领人士阻止。立法会保安大为紧张，封锁立法会出入口，不许进出，而一些示威者则用铁马封堵出入口。19号凌晨1点许，多名示威者开始用铁马和砖块冲击立法会大楼玻璃门，导致最少2道玻璃门损毁。泛民主派工党立法会议员张超雄赶到后劝止示威者，并用身体阻挡，但被推开，双方有肢体碰撞，有一位示威者短暂冲进立法会大楼内。随后大批警员赶到，筑成人链在立法会大楼外戒备。警方曾向冲击的示威者释放胡椒喷雾，气氛一度紧张。随后再有许多戴头盔手持盾牌的警员到场增援，与不断聚集的示威者隔着铁马对峙，并再释放胡椒喷雾。前面的许多示威者戴上安全帽、眼罩、口罩，打开雨伞阻挡。尽管现场不断有人高呼冷静，但示威者和警员还是不时发生推撞。同时，一些示威者见到警方进入立法会布防，就要求警方交代是否获立法会主席授权进入大楼。到凌晨4点半，有示威者突然手持扬声器走向警方，并说粗言秽语，警方喝止。之后有人向警方投掷杂物，警方试图拘捕，再次释放胡椒喷雾驱赶。此后现场气氛逐步缓和，部分示威者和警员坐在地上休息。天亮后，许多示威者陆续离开。到上午8点左右，大部分警方撤离立法会停车场，原本坐在警方防线前的数十名留守示威者拍掌并散去。代表立法会泛民议员泛和会的10多位议员周三上午召开记者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示威者凌晨冲击立法会的暴力行为， 认为与雨伞运动一直强调的爱与和平、非暴力精神及原则背道而驰，对雨伞运动产生负面影响，希望香港人勿忘初衷，继续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争取真普选。曾到现场劝阻的张超雄议员对冲击行为感到愤怒，认为行动完全不符合雨伞运动的原则和目的，希望市民理解有关行为的手段和目的与雨伞运动无直接关系。社民联立法会议员、绰号长毛的示威常客梁国雄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在谴责暴力的同时，对凌晨用铁马和石块砸坏立法会玻璃门的人士的动机感到不理解。他说，这些人冲击的理由是所谓阻止立法会开会讨论网络23条，这当然是假的，但是砸开玻璃门后，除一个人短暂进入后，并没有其他人进去占领。梁国雄强调，他们的行动动机和目的都是假的，因此需要出来向公众解释为什么要采取暴力，因为他们的行为显然有悖于雨伞运动和平理性的原则，损害占领运动树立起来的坚持和平非暴力的形象。他说，
很简单说，他就是背离了雨伞运动里面和平抗争的精神嘛。我们公民抗命是和平的方法去承担我们那个抗命的责任嘛，这个两个都不无可嘛。他们是对雨伞运动是没有帮助，反而是做了一些不利于那个雨伞运动的事。
和平占中运动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暴力冲击立法会的行为，更不满有蒙面者煽动他人冲击立法会大楼，但自己却不顾而去。声明说，雨伞运动强调非暴力公民抗命，承担刑责，争取港人支持真普选，但此次行动以暴力破坏公务，不顾在场人士安危，引来警察暴力介入，而不少组织者更蒙面行事，并无承担刑责的意图，违背公民抗命的理念。声明批评政府自占领运动9月28日至今一直逃避责任，没有积极回应港人对真普选的诉求，并呼吁占领者坚持非暴力抗争，冷静判断，不要卷入类似的冲击行动，避免削弱公众对雨伞运动的支持。学联和学民思潮都表示不理解示威者冲击立法会玻璃的意义，并批评有人冲破玻璃后立即离开现场，置留守者的安危不顾，逃避责任。学民召集人黄之锋重申，占领行动发展至今，政府需要负最大责任。曾响应学民号召罢课和支持占领运动的中学生刘泽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一直以来都有一些占领者试图采取激进的方式，成功的被多数占领人士劝止，但是凌晨发生的暴力令他愤怒，因为这种暴力行为给雨伞运动带来负面影响。他说，
冲击的人都是在网上响应那些号召的，这冲击我们本身很多人都不支持的，曾经阻止过他们这样的行为的很多人都觉得要跟他们界限划清，因为我们觉得他们也是做错了，他们把我们的形象也给破坏了。
记者星期二晚10点左右在金钟地铁站靠近占领区的进出口处目睹一些行动派人士宣讲将行动升级，期间受到一些占领人士的批评和挑战。一位姓周的行动派占领人士对记者表示，他们再不能在占领区内被动等待，临时禁止令的清场促使他们要采取行动。他说，
然后就将这个行动升级这样子，因为我们觉得只有通过激烈的手段，只有通过能给特区政府有压力的手段，才能迫使他们回应我们真普选诉求这样子。
那什么具体的升级方式啊？
我想具体的升级方法我就不方便现在说出来。
同时特区政府发表声明，最强烈谴责冲击立法会的暴徒行为，强调市民表达意见或诉求必须守法，政府绝不允许任何暴力行为。此外，警方也发出强烈谴责，并已对事件展开全面调查， 将会有进一步的拘捕行动。警方称目前已拘捕六人。另外，警方中午派人到立法会现场搜证约一个半小时，拍下大楼损毁的情况，搜集在玻璃门上和铁马上的血迹和指纹。香港立法会主席曾玉成星期三上午视察了立法会大门破损情况，严厉谴责冲击立法会的行为，要求警方尽快将犯法的人绳之以法，确保职员和议员安全进出。不过曾玉成对媒体表示，冲击人士与占领人士不同，他注意到有占领人士不赞同冲击立法会，不过冲击的人士称冲击是占领行动的升级，如达不到目的就会冲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一组新闻。联合国一个负责人权的重要委员会通过决议，敦促安理会考虑将朝鲜送交国际刑事法庭，就其所犯的反人类罪接受审判。这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由日本和欧盟起草，星期二以压倒性多数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获得通过。决议以联合国调查委员会二月的一份报告为依据，报告详细列出了朝鲜数十年来发生的系统性的处决、酷刑、强奸和大饥荒事件。联合国调查委员会主席科比对美国之音说，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的决定具有历史意义。韩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首尔欢迎这个决定。朝鲜多次否认犯下人权暴行，指责美国及其同盟试图抹黑和推翻朝鲜当权者。预计该决议下个月将提交联合国大会进行辩论，并且能够获得通过。美国参议院星期二没有能够通过一项禁止政府大量收集美国公众电话记录的提案。民主党控制参议院的投票结果是58票对42票，比通过这项提案所需要的60票少2票。参议院将就美国自由法案展开正式的辩论。法案要求美国国家安全局必须有法院命令才能够获取有关的数据，而且必须是针对具体个人。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之前已经通过了相关的众议院法案。这项立法是在前国家安全局合同工斯诺登2013年泄露大量收集美国人电话记录的项目之后起草的。虽然国家安全局只是收集电话位置，而不是收集电话的内容，但是斯诺登泄露的消息引起维护公民自由的活动人士的反弹，他们说这个项目侵犯了美国公众的隐私权。星期二在对犹太教堂恐怖袭击中受伤的警察身亡，这使得死亡人数上升到5人。其他4名死者都是拥有双重国籍的犹太教拉比，其中3个人有美国国籍，1个人有英国国籍，另外还有7个人受伤。星期二早上，2名巴勒斯坦人手持枪支、匕首和切肉刀闯入耶路撒冷一座犹太教堂，袭击了正在那里做晨祷的犹太教徒。2名凶手被警察击毙。犹太教堂的地上到处都是浸透鲜血的祈祷披肩。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谴责了袭击事件，但是激进组织哈马斯则表示庆祝，称这是对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又一报复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命令警察拆毁2名袭击者的住宅，并且加速毁坏之前恐怖袭击肇事者的住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以及乌克兰方面的消息。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说，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和俄乌边境进行了重大的军事集结，部署部队和包括防空系统在内的先进设备。乌克兰军方星期二说，星期天以来至少有5名军人在交火中被打死，8人受伤。那么在这同时，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启程访问莫斯科之前呢，在乌克兰首都对记者发表讲话，呼吁冲突各方遵守基辅跟反政府武装9月达成的停火协议。 就在乌克兰东部的地区，乌克兰政府军现在呢正在为击退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可能发动的攻势而在积极的备战。有报道说俄罗斯增援部队已经越过了边界。对此，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已经表示他们会为全面战争做好准备。下面我们要播出的是前线报道，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他从顿涅茨克以及卢甘斯克的乌军的前线所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军队正在加强防御，以防范反政府武装发动全面攻势。他们的防线离卢甘斯克州反政府武装控制区只有几个公里。第39营的列兵谢尔盖·伊瓦说，他们必须做好准备。
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我们的人昨天遭到大炮和火箭炮的袭击。
这处新检查哨卡的上尉指挥官让记者叫他安德里，他说他们弹药充足，但是如果有更多人手就更好。
我们是2天前来的，和对方还没有任何冲突，不过他听他们说他们在这里有小组活动，一组大约有10人，我们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
一名乌克兰士兵在一组记者面前突然向反政府武装阵地打了几发机枪子弹，随后解释说鸣枪示警。这处岗位经常受到反政府武装火力袭击，一天前还有一枚火箭弹打到这里，不过没有人受伤。资深迫击炮手瓦亚切斯拉夫说，他们做好了迎战准备。
是的，他们锻炼了我们，让我们变得强大，他们让一切都得到历练，所以我们准备好了，如果敌人来犯，我们可以把他们击退。
上尉安德里斯洛塔说，他们有了新的弹药，但是战士们都很疲倦了。
到时候了，这种歌舞升平必须结束了，必须要决定究竟是进攻还是找到某种法律解决办法，让大家回家，或者说把我们的国家还给我们，让大家回家，实在受够了，时候已经到了。
莫斯科否认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他们声称最近被人看到的向西进发的军车队只是正常调动，与亲西方的基辅政府作战的反政府武装担心正在策划发动攻势的是乌克兰政府军方面。美国之音施瑞福卢甘斯克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跟中国跟亚太有关的消息。受到联合国制裁的一家朝鲜机械公司，看来通过中国跟俄罗斯的前台公司从事非法交易。总部设在美国的核不扩散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说，他们发现旨在减慢朝鲜导弹以及核项目实施速度的国际制裁并没有产生效果。联合国安理会去年对于朝鲜联合机械合营公司实施制裁，这家公司生产用于朝鲜导弹还有浓油缩离心机的部件。按照制裁的规定，联合国成员国应该是冻结这家公司以及任何为该公司服务的企业的资产。可是呢，研究人员在星期二的报告中指出，这一家公司在国际市场上还是很活跃，特别是一家中国的公司还有一家俄罗斯的公司销售这家朝鲜公司的产品。那么谈到了朝鲜，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崔龙海星期二在莫斯科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是朝鲜寻求中国以外国家的外交和经济支持的最新努力，以此来平衡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克里姆林宫的消息说，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崔龙海给普京带去了金正恩的亲笔信，此外就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目前盛传将近3年前开始执政的金正恩把俄罗斯定为他首次外访的国家，崔龙海将对俄罗斯进行7天的访问。另外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将帮助朝鲜重修大约3000公里的铁路，以换取在朝鲜开采矿产的机会。今年5月，俄罗斯免除了朝鲜90%的债务。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朗的核协议能不能够达成备受关注，因为伊朗跟国际谈判员这个星期将聚集在维也纳，为在截止日期11月24号的期限之前就伊朗核项目问题达成协议，他们在做最后的努力。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来报道说，1年多前的问题到现在基本上是还没有解决，如果达不成协议，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下面请您收听裴欣的报道。
像过去几轮对话的这类场景将再次显现在电视画面中，之后谈判人员会关起门来讨论伊朗将保留多少有可能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允许何种检查措施，还有各方能多快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我认为双方都有相当诚意达成某种协议。
伦敦7000楼的中东项目副主任简·基尼蒙特说，尽管有7个国家参与谈判，但最后是否达成协议主要取决于美国和伊朗。他说，
我认为每一总统都有意愿达成协议，并且双方都认为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再出现类似的契机。
中国和俄罗斯也将参与此次谈判，中俄都展示了与美国和欧洲谈判人员一致的立场，但是两国特别是俄罗斯对伊朗问题抱有与其他各国不同的态度，这令西方感到担忧，尤其是考虑到俄罗斯目前对欧洲咄咄逼人的新政策。
俄罗斯希望与伊朗结盟，但并不希望看到伊朗真正成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发挥更独立的作用。
基尼蒙特说，俄罗斯最近与伊朗签订的协议可能为达成核协议铺平道路，这项协议允许俄罗斯加工伊朗的核废料，但是杜伦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阿纳什·艾特沙米表示，这也引发了一定的担忧。
Is Russia unilaterally deriving a deal that could provide?
俄罗斯是否在5+1谈判框架外单方面为伊朗提供给出路的条款？这个问题刚刚浮出水面，对此我还没有答案。
即将展开的谈判中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各方能否缩小分歧，并说服政府中对此表示怀疑的决策者接受折中方案。艾特沙米教授说，尽管德黑兰方面有时放出强硬言论，但是努哈尼总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谈判队伍有人民授予的使命，他们把使命授予努哈尼总统，让他度过这个困难阶段，而他的使命也是他竞选时的纲领时，结束伊朗的孤立，把伊朗向外部世界开放，而达成这个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结束有关伊朗核危机的争议。
如果不结束核争端，伊朗经济将面临严重后果，伊朗已经受到制裁和低油价的打击，核设施还有可能受到军事打击，这些因素都加剧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但并不能使问题变得简单。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多年来美国海军享有制海作战能力，但是呢，这个能力根据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的一位前特别助理指出，正在受到来自中国的强有力挑战。这位前美军高官建议美国海军的水面舰队缩短防守作战半径，扩大进攻作战距离，以稳固制海的战力。下面请收听美国经济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中国多年来快速推进军事现代化，其用意被普遍认为是遏阻美军参与未来可能在亚太地区发生的军事冲突，以军事手段促成有利于中国的安全和政治新格局。去年卸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特别助理的布莱恩·克拉克11月17号星期一表示，中国正在添置的各项武器装备对美军构成很大的威胁。
中国具有武器最齐全的区域阻隔能力，包括巡航导弹、反舰弹道导弹、潜艇和飞机，这的确对美军的许多作战能力形成直追不舍的威胁。
美国海军几十年来一直享有独一无二的制海能力，但是克拉克认为，由于目前使用的远程防御导弹费用昂贵，数量有限，经费吃紧的美军未来在100海里半径之外的防守能力可能难以抵挡中国数目越来越多的远程导弹。
如果你要面对的是中国这样的国家，他们的轰炸机可以飞到1000至1500海里之外，然后发射射程可达几百海里的巡航导弹，因此即便我离得很远，还是会受到轰炸机发射的数目庞大的巡航导弹的威胁。
为了保护价值上百亿美元的航空母舰不受攻击，并维护美军的制海能力， 目前担任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的克拉克发表一份报告，提议美军水面舰队引入一个突出进攻能力的海上作战新概念，包括在巡洋舰和驱逐舰上腾出目前用来装载远程防空导弹的垂直发射筒，改装远程反潜、反水面舰艇和对空进攻性武器。另一方面，他提议降低弹头的尺寸和重量，以增加远程攻击导弹的数量。在防守方面，克拉克提议将防守半径缩短为30海里，但以更加密集、费用相对低廉的传统火力和新型激光武器和超电磁炮，在近距离将来犯敌方武器击毁。克拉克说，海军高级将领们对这项新概念表示出兴趣，但是承认要军方接受一个作战新概念并非轻而易举。不过，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11月15号在宣布实施一项国家防务创新计划时称，国防部愿意思考新的作战思想。
这项防务创新计划将探索和发展作战新概念，包括作战新思路以及我们的资源投入如何在作战平台和弹药配置之间取得平衡。
哈格尔在讲话中说，俄罗斯和中国一直在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军事现代化，以削弱美军的技术优势。他说，如果美军减弱或者是丧失投放军力的能力，世界会更危险和更不稳定。中国政府坚称其军事现代化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利益，并否认有任何非和平企图。
准备发射任意兵。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这一次节目，我是赵万成，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在两个星期前，美国举行了国会的中期选举，共和党人重掌参众两院，获得了全面的胜利。那么这个全面的掌控呢，将从明年一月开始。那现在民主党人失去了在参议院中的多数党的地位，即将呢必须要适应在两党两院都是少数党的情况。那么随着中期选举的尘埃落定，可以说是共和党跟民主党人呢都已经开始展望2016年的大选。到那个时候呢，美国人民不仅是要选一个新国会，还要选新的总统。两党怎么样着眼2016的大选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共和党人正准备全面掌控国会，而两党都在梳理2014年中期选举的后果，努力吸取教训，备战2016年的大选。共和党民调专家维特·埃尔斯说，共和党在国会的胜利可能为两年后夺回白宫奠定了基础。
我们有更好的人选，我们的候选人能结成共和党联盟，当然这正是2016年所需要的。
共和党不缺乏潜在的总统候选人，比如说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和德州参议员泰德·克鲁兹等。不过艾尔斯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显的领先者。
无论是谁能赢得大选，将证明他有能力将茶党、自由主义者、体制内者、社会保守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等所有共和党人都团结在一个联盟内，获得足够的支持，建立起多数党地位。
展望2016年，民主党人面临不同的挑战。民主党战略分析师塞琳达·莱克说，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如果2016年参选，显然是民主党的领先人物，但是民主党需要找到能够获胜的经济政策。
对民主党人来说，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展现我们的未来经济蓝图和日程，确保这个国家的每个人、自己和他们的后代都拥有繁荣的机会。
分析人士预言，希拉里·克林顿要取得成功，必须将自己与奥巴马总统拉开一定距离，因为奥巴马已经被这次中期选举证明是不受欢迎的人。
无论是对是错，我想很多人现在的结论都是，虽然奥巴马被认为做事的经验不足，但是没有人质疑克林顿国务卿的资历和经验。
分析人士约翰·富杰说，尽管希拉里·克林顿受到追捧，但是他可能要面对一些民主党的挑战者。
And it will be hard to beat her.
如果有人挑战她，也很难击败她。我想，一定会有人挑战她。他们很可能会从左派的观点来挑战她，说她在外交政策方面太强硬。
共和党人维特·埃尔斯说，民主党人可能低估了奥巴马总统下台后保住白宫的困难。
我会告诉你，对于一个政党来说，要连续三次赢得总统大选是极其困难的。历史表明，这将是非常不寻常的事。
上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是1988年，副总统乔治 H.W. 布什赢得总统选举，接替了连任两届总统的里根。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共和党重掌参众两院，现在很多的移民们开始担心，是不是奥巴马总统的移民改革法案能够在国会顺利通过。预计呢，奥巴马总统不久就会宣布一项行政命令，让数百万非法入境美国的移民得以不被遣返。那么奥巴马总统这个决定在美国政坛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都会有哪一些人受到这项行政命令的影响，以及共和党议员他们可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抗民主党籍的奥巴马总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蒂苏的报道。
弗朗西斯卡以非法移民的身份住在美国已经有9年了，他的两个孩子都是在美国出生的，因此呢都是美国公民。她的丈夫上个月刚刚被遣返回危地马拉，她担心下一个遭遣返的可能是她。她说，我不想把孩子从这儿带走，因为在这儿他们才有前途。一些支持移民的组织将一些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带到白宫前面来抗议，布兰迪说。她说，我要告诉奥巴马总统别再遣返我们的父母了。奥巴马总统计划签署的行政命令将直接影响到数百万人，布兰迪和弗朗西斯卡就在其中。这项行政命令预计将允许那些在美国居住了5年以上而且有孩子出生在美国的非法移民暂时留在美国。奥巴马总统说，他之所以要采取这一措施，是因为国会方面一直没有动静。共和党籍的议员们说，总统要签署的涉及到这么多人的一项行政命令，直接威胁到了美国宪法中所规定的三权分立。塞申斯参议员说，
总统没有权利制定直接违背宪法的法令法规，总统不能够说国会按兵不动，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
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总统的团队正在研究宪法的相关条款，厄内斯特说。
总统表示，假如能有一个跨党派的法案出台的话，总统说过将很高兴将行政命令置之脑后。
杰克·马丁任职于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他说，对于民主和共和两党来说，移民问题都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性议题。
拉美裔移民是最关注移民问题的了。这中间，民主党想要锁定拉美裔的选票，而共和党则另一方面要在基层争取民意，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商业团体的利益以及拉美裔选票的问题。
分析人士说，假如奥巴马总统果真签署了这项行政命令的话，那将意味着奥巴马对总统职能和权限的一个很广义上的诠释，今后入主白宫的人或许呢将拿他做例子，继续签署类似的行政命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拉苏利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们再看一下，在美国的参议院星期二的晚上呢，又有一个重要的议案遭到了否决，那就是修建美加基石通运输的输油管道。那么这个议案遭到了否决，所以呢，看来要建这个输油管道在本届国会是没有希望能够通过的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11月18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针对建设美加基石通输油管道议案进行投票，表决结果为59票对41票，没有能达到所需的60票。这意味着这项议案在这届国会胎死腹中。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基石通输油管道本来是共和党人推动的议题，不过目前在参议院的主要推动者是民主党参议员玛丽·兰德鲁。
The main reason is it will signal.
主要的原因是这会发出一个重要信息。我们看到了美国可能首次实现能源独立的可能性。我说的能源独立指的是北美大陆的能源独立。
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玛丽兰德鲁参议员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与他的对手都没有能赢得半数选票，所以要在12月6号进行决选。分析认为，他之所以推动这个议案，是为了讨好盛产石油的路易斯安那州的选民。每家即时通输油管道计划从加拿大通往美国墨西哥湾，每天可运送大约83万桶原油。由于输油管道要通过国际边界，所以美国国务院一直进行评估。共和党人支持修建这条输油管道，认为能够推动经济与就业，但是一些民主党人与环保人士表示反对。民主党参议员伯克瑟抱持坚决反对态度。
It is not a good thing for this country.
这对国家不利，对就业不利，也不能帮助我们实现能源独立。
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已经在11月15号通过了批准建设每家即时通输油管道的议案。如果议案在参议院也获得通过，那么奥巴马总统必须决定是否予以否决。众议院议长贝纳说，如果总统动用否决权，那就意味着总统没有兴趣听取美国人民的声音。分析认为，如果这届国会不能通过建设每家即时通输油管的议案，到明年1月，共和党控制国会两院后，势必会再次推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讲到了腐败，可以说是人人痛恨，但是呢，权力跟金钱沾在一块儿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腐败呢？有关于这个问题呢，下面我们来听听美国宪法学者来谈腐败的定义。这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的报道。
金钱与政治从来都是如影随形。美国最高法院1976年的一项裁决认为，出钱影响选举是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近年来，最高法院连续数次的判例取消了企业、组织和个人对竞选捐款的很多限制。美国的选举成本越来越高昂。美国最近举行的中期选举就耗费了36亿美元。美国纽约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研究美国宪法的副教授蒂奇奥特对这种情况深感担忧。
I think we have these two crises of corruption in America, and they'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The one is the crises of what is happening in our government, and the other is a crisis.
我认为在美国有两个腐败方面的危机，而两者是相连的。一个危机是我们政府里面所发生的一切，另外一个是定义上的危机，究竟什么是腐败？
蒂奇奥特在他刚刚出版的《美国的腐败：从富兰克林的鼻烟壶到公民联盟》新书中表示，美国的立国之父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一个受到金钱不当影响的政治体系可能带来的危害。他举例说，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乔治梅森在1787年召开的制宪大会上就警告其他的代表说，如果我们不防范腐败的话，我们的政府很快就会终结。这位法学教授最近在华盛顿的新美国基金会表示，1787年的制宪大会虽然涉及到很多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个不受大笔金钱影响的国家。他说，在这次制宪大会以及批准宪法的辩论中，腐败这个词被提到了几百次，但是只有几次指的是人们现在认为的利益交换的贿赂。蒂奇奥特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开始将腐败的定义收窄，并使它的含义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情况在2010年的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个影响深远的裁决允许企业和工会投入不受限制的竞选捐款。2014年4月，最高法院在麦卡琴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以5-4的投票结果推翻了个人对多个选举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总额的上限。批评者认为，这两项裁决是由保守派主导的最高法院在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大旗下为富人直接干预竞选打开制度上的大门。最高法院认为，公司也具有法人资格，捐钱参政也是发表言论，因此公司的政治捐款受到宪法保护。蒂奇奥特认为，最高法院对腐败的这种定义有很多的问题，包括把腐败的问题看得太轻，而且把腐败重新归类为正常的政治行为。在这位学者看来，这种定义还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
I think, of course, most importantly, the problem with this definition is that it's dangerous to the health of the nation and the health of democracy. And
the crux of this book is that Citizens United and Buckley before us. 这本书的主旨是，从公民联盟到麦卡琴案，这一连串的裁决不仅是坏法，而且显示了对历史的糟糕理解。
蒂奇奥特特别指出，当法国国王路易十五1785年送给离任的美国驻法大使富兰克林一个镶嵌有钻石和国王肖像的鼻烟壶时，这个礼物让当时的美国人非常不安，因为他们认为他可能通过微妙的心理方式来影响或是改变富兰克林对法国人的态度。制宪大会的代表通过了禁止公职人员在没有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接受任何国王、王子或是外国所赠送的任何礼物、报酬、职务或是头衔的规定。有意思的是，为了反对他眼中的美国政治腐败，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法学教授蒂奇奥特参加了今年纽约州长竞选的民主党初选，挑战现任的民主党州长库莫。他虽然落败，但在竞选经费悬殊的情况下意外地获得了相当不错的结果。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下面来看两则还是跟中国有关的消息。菲律宾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的中国不会诉诸武力解决南中国海领土主权争端表示欢迎，但希望中国能够同时采取切实行动。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三对媒体表示，菲律宾欢迎中国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海上领土争端，如果这个承诺能够转化成行动，无疑将改善南中国海的局势。这位菲律宾的发言人说，中国目前仍然在菲律宾的领海活动，他说中国必须停止在华阳礁、赤瓜礁还有南薰礁的开发活动，并且撤离菲律宾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澳大利亚年会的时候讲话时表示，中国一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处理同有关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菲律宾在今年三月要求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纠纷作出裁决。中国外交部在一份记者例行会上表示，中国无意对该法院的要求做出任何的回应。在另外一方面，印度跟澳大利亚星期二达成一项有关安全合作的框架协议，当中包括两国年度总理会晤、国防部长定期的会晤，还有年度的国防政策会谈、定期的海军军演以及国防研究开发合作等机制。印度总理莫迪和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重申，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基于越来越明显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北京预计将会密切地关注印度跟澳大利亚两国间战略合作的扩大，中国正在努力扩大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中国已经在孟加拉国、缅甸、斯里兰卡还有巴基斯坦等国建立起港口基础设施网络，并且确保了在塞舌尔的停泊权。中国这一系列的举动被专家解读为中国包围印度，削弱印度在印度洋地区影响力的珍珠链战略取得的成功。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湾方面。台湾总统马英九担心中国跟韩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会引发台湾产业外溢效应。马英九指责民进党持续的阻碍两岸之间签署经贸协定，拖累了台湾的经济，让台湾面临边缘化的危机。可是反对党民进党则表示，马英九政府炒作中韩自贸协定议题是选举口水，对台湾不负责任。有关的争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说，中国大陆与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台湾的直接和间接损失不容低估。他强调，民进党批评政府夸大负面效应，甚至认为负面冲击十年后才会发生，这种故作轻松、若无其事的态度非常要不得。因为陆韩 FTA 为大陆台商带来的转单效应与降价压力很快就会浮现。马英九星期二在国民党高层会议上指出，现在台湾仍在等民进党和蔡英文主席停止对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和两岸服贸协议无止境的恶意杯葛， 但是韩国不等台湾，大陆不等台湾，全世界都不等台湾。他呼吁，面对台湾边缘化危机，台湾不能继续空转下去，台湾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台湾行政院星期二傍晚也举行记者会，经贸主官出面说明中韩 FTA 给台湾造成的负面影响。财政部长张盛和说，中韩签署自贸协定对台湾的影响是可预见的，
大概出口可能会下降 1.34%， 将近1125亿左右，出口会降低。那如果整个 GDP 啊，大概会下降 0.5%，就是说明年如果我们经济成长率预测是3.51%的话，大概下降0.5%，那么明年的经济成长率会是3.1%。如果这也就是说每年的 GDP 金额来讲会下降大概600亿左右。
张盛和说，除了直接的经济损失之外，台湾产业面临的间接影响后果更为严重。与韩国重叠的面板、纺织、工具机等产业竞争力降低，就会出现外溢效应，而资本外流的后果势必加剧台湾劳动力过剩、薪金水平低的局面。媒体最近纷纷报道，台湾著名企业家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不要逼我离开台湾，我要是外资，我也不会到台湾投资”的言论，似乎印证了政府的担忧。经济部长杜子君在记者会上比喻说，台湾最大的客户与台湾最大的竞争对手牵手，结果让台湾成了第三者。他说，这种情况本来可以避免。
我们不太情愿的是，其实本来中国大陆是我们先签的 A 法，我们先拿到了早收，然后呢，他是后来居上。其他的国家都是韩国走的先，我们落后，我们起步慢啊，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努力啊，那这个我们自己起步慢，我们也怨不得人。但是本来中国大陆我们先占了先机，然后有机会能够领先韩国，可是我们自己因为某些原因失去了这个先机。
面对马英九政府在中韩 FTA 问题上发起的新一轮攻势，民进党发言人黄帝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马政府炒作中韩 FTA 议题，夸大台湾受冲击的程度，其实是选战的需要。
那马总统他现在所说的一个语言，是因为现在即将下礼拜要九合一的选举，因此他把这样的一个议题拿来做成政治上的一个口水，其实对于台湾的经济发展乃至于相关的自由贸易的洽谈也好，其实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说法。因为他等于是说在面对选举的时候，他会把台湾经济上的包括薪资的倒退等等的相关的一个问题推卸给在野党，乃至于推卸给学运。
黄帝颖强调，民进党的一贯立场是，台湾与中国洽谈经贸协定必须符合民主的监督机制，在台湾人民都了解而且符合国会审查这样一个基本价值之下才可以继续进行。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美中两国最近呢签订了互惠签证协议，向对方公民签发最长10年的多次的入境商务还有旅游签证，也给留学生颁发最长5年的多次入境的签证。而这项协议呢得到了两国的官方和民间的一致称赞。可是呢，有法律专家提醒人们，申请跟得到签证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些问题，并不表示你拿到了10年的签证你就可以在美国住10年。那么有关于中国人到美国长期签证的须知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法律窗口的记者亚威的报道。
我们知道美中两国为达成互惠签证协议所举行的谈判拖了很多年，但是没有太大的进展。签证有效期呢，一直都是前任美国驻华大使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洪博培大使呢，被敦促亲自介入谈判。骆家辉大使也向中国高层官员提出过这个问题。您能否谈一下呢，在这个谈判的过程中，双方的僵持点在哪里？最后又是如何取得突破，签订这个互惠协议的呢？
Visa validity depends on reciprocity. In the U.S. law, we are required to match
签证有效期以互惠为基础，美国法律规定我们必须与其他国家政府给予美国公民的签证待遇保持对等。就在不久之前，美中双方还只是互相签发最长一年的有效签证，因此中国政府争取延长签证有效期的决定与我们实现这一重要目标的愿望一拍即合，从而使双方能够开始富有成果的谈判，并且把各自的签证规定纳入协议之中。美中两国达成协议后，已经开始互发延长有效期的签证。众所周知，美中两国的法律制度非常不同，这类谈判若要取得成果确实需要一些时间，但是由于双方都表现出了诚意，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功。
But there was good faith on both sides, and we have this great success as a result.
一些专家指出，美中两国执行2005年互惠协议的区别就在于，美国签发一年有效期签证呢是常态，而中国呢把一年签证看作是只有在特殊案例的情况下能够颁发的最长的期限。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白宫确认了有关奥巴马总统将在星期四宣布移民改革政令细节的报道。白宫的博客星期三发出消息说，奥巴马总统将在星期四晚些时候对全国发表讲话，谈论他的移民改革计划。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告诉记者说，奥巴马总统的移民政令将是全面的，包括边境安全措施。法国表示将向中东派遣六架战斗机，以加强其在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法国国防部长德里安星期三对议会说，六架幻影战斗机将以约旦为基地，增强法国已经部署在中东地区的战机力量。与此同时，法国官员星期三说，他们在伊斯兰国组织公布的一段视频上辨认出另外一个法国人。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担任副国务卿的托尼·布林肯说，在星期一的期限到来之前，与伊朗达成一项核协议将会十分困难，但是并非不可能。副国家安全顾问布林肯星期三在他的国会提名听证会上说，这需要伊朗采取措施，让美国及其盟国相信他们的核项目完全出于和平目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呼吁乌克兰政府为结束七个月的冲突与分离分子举行直接会谈，但是乌克兰政府很快拒绝了这一提议。一场令人终身难忘的冬季暴风雪很快会变得更为糟糕。美国东北部纽约州的布法罗市被 1.5 米深的积雪覆盖，预计到星期四天黑之前还会再增加多达一米的降雪，到那时的降雪量就会相当于布法罗市通常在整个一个冬天的降雪，而冬天还要等一个月才算正式开始。人们打开房门的时候，发现被一堵结实的白墙挡住，汽车被积雪完全覆盖，纽约一条225公里长的高速公路被关闭。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已经宣布有十个县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至少有六人死亡。气象专家认为，导致这场暴风雪的是他们所说的大湖效应，就是来自伊利湖的湿暖空气以吹过湖面的冷风相遇的结果。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